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旧约圣经诗篇第十九篇。这篇诗是大卫所写的诗，是属于早晨的一首诗篇。头六节讲的是神的创造，前面第八篇也是讲关于神的创造。在那里我们看见了月亮和星辰，是一首晚间的诗篇。而诗篇第十九篇则是一篇日间的诗，因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日头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。这里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。这真是一首气势磅礴不同凡响的诗。一开始诗人就颂赞神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以另外一种的方式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诸天向我们讲述神的智慧、能力和神对宇宙的一些计划和旨意。宇宙的创造，一切受造之物都是神的见证人，向我们述说了神的存在。在教会的信条中，包括了使徒信经，都把创造归功于三位一体神的圣父。信条说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然后才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等等。可是到了新约时代，信徒开始留意到，原来宇宙的创造
不单是圣父的作为。如果我们说圣父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严格来说是不够准确的。因为在宇宙的创造过程中，三位一体的神是一同参与，一同有份的。事实上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一个神字是复数词，正是说出了三位一体的神。而新约圣经更明明说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的主，而圣灵则是执行者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又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接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。这里所说的道就是耶稣基督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在讲到耶稣基督创造之功的时候说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又告诉我们，三位一体的神是一同参与救赎工作的，圣父做策划者，圣子耶稣付上了赎价，而圣灵是印证和保护者。其实在神的创造中也是一样，父神同样是策划者，宇宙的创造是由父一手策划的。耶稣是创造者，他并且肩负救赎创造之物的工作，而圣灵则运行在一切创造物之上。在这几节诗中，我们留意大卫对太阳的描写很特别。他说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。大卫是住在耶路撒冷的，他每天清早起来都可以看见太阳从橄榄山升起来。当太阳徐徐往上升的时候，柔和的光线便照射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上，先是照在高处像锡安山的地方，然后又照到圣殿内。在耶路撒冷观看日出是一件令人十分兴奋的事。大卫以新郎出洞房来形容太阳懒懒上升，一点也不夸张。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另一位新郎耶稣基督，这一位公义的太阳将有一天也要带着荣耀降临到地上。在他再来之前，他要把属于他的教会，就是他的心腹接去。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，在太阳升起之前，明亮的晨星仍然是悬挂在天空的。如果我们细心的观看宇宙，仰视天空，我们必定能够看见奇景，确实令我们赞叹不止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到十一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
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，便有大赏。大卫怎样论到神的律法呢？有七方面我们可以思想的。首先，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，就是完全的意思。虽然律法不能拯救人，不能给人救恩，然而律法本身是完全的，只是人不完全罢了。人之所以无法受律法，是因为律法是完全的，而人是有罪的。所以有罪的人无法守这完全的律法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。但罪接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律法本身并没有错，但是律法却判定我们为有罪，并且处死我们，因为错的是我们。因此律法的功用并不在于救我们脱离罪，乃是指出我们在神面前有罪而已。律法是完全的。第二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。我们不要期望神像人那样有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标准，即使人有新的道德观念，但是神绝对没有。神并不跟着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的论调走，他也不像世上的法官那样把判案的标准一再的降低。神要惩罚罪恶，这是从古到今一直是这样的。神的法度确立了，就不容更改，也不会修订。神的诫命过去怎样，今天也是怎样。第三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。有人可能不同意或者是不满意神的一些命令，但是不管人喜欢与否，神的命令就是这样。神的训令是完全正直的。是谁判定神的训词是正直的呢？是神自己判定的。宇宙是神的，万有也是神的。神创造了一切，他也判定了一切。即使有人说他不满意自然界有地心吸引力，但是他也无法违抗。要是他坚持违抗，结果就必定死亡，因为神所定的一切律例训词都是对的，都是正确的，而且永远有效的。第四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。神的命令是清洁的，而且也有洁净人的功效。当人切实地遵行神旨意和命令的时候，神便因此而抬举人，使人得着尊贵。第五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。这一句原来的意思是敬畏耶和华的必得着洁净。我们必须敬畏耶和华，就像孩子除了爱他的父母之外，还必须尊敬敬畏父母。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必然会遵行耶和华的命令，因而得着保守，远离罪恶， 生命得着洁净。第六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。典章原来的意思就是审判，神的审判是真实的。比拉多在审问主耶稣的时候，也曾经问过耶稣说，真理是什么？其实耶稣就是真理，真理就站在比拉多的面前，他是执行审判的。第七，耶和华的典章公义，这是接着的一句。神的审判不单就是真理，是真实的，同时也是公义的。神所做的一切全都公义，这是我们不用怀疑的。我们必须学习爱神的律法，尊重神的律法，并且实行。神的律法是如此的美好，能够指示人过一个完全的生活。可是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是不能守全律法的。我们细读律法，只是为了知道自己的败坏、无能、罪恶而已。我们所仰望的乃是神的怜悯和拯救。所以诗人接着就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所给我们的恩典。现在让我们读诗篇第十九篇十二节到十四节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有谁能够知道呢？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。固然有一些错事是我们自己也知道的，但是唯有神了解我们内心所存的一切意念。而他的话也能够像亮光一样光照我们内心的污秽。所以人如果想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就必须求主于神，求主于神的话。接着诗人说，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隐而未现的过错是我们最大的烦恼，是一些我们犯了而不自知的罪，但却是阻碍我们生命成长的。人以为自己纯全无过的时候，谁知里头仍然有隐而未现的罪。大卫求神也赦免他这些不知道的、隐藏着的秘密的罪。下面又说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这里所说的大罪，就是指着拒绝耶稣基督、拒绝神说的。诗人最后的心声，相信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愿和祷告，就是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大卫的力量是谁呢？就是基督。他的救赎主是谁呢？也是基督。耶稣基督成为了大卫的力量和救赎，同样今天也成为我们的力量和救赎。他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是我们的倚靠，他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到了诗篇第二十篇，是大卫为以色列人所发的呼求，期望弥赛亚的得胜。这一篇并不是弥赛亚诗篇，然而里面的内容却是预言了弥赛亚的工作和救赎，而且 跟后面的两篇诗很有关联。以色列人喜欢把这几篇诗连在一起歌唱，有时候是由利未人率领，让参加敬拜的人一同歌唱的。这也是一篇讲述神恩典的诗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20篇第一节，这里说：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。我们在遭难的日子中是特别渴望神的垂听和救足的，这是大卫所写的诗。但是他为什么会提到雅各呢？他称神为雅各神，意思就是恩典的神。因为雅各在他的一生之中特别多得神的恩典，所以诗人称雅各神的时候，特别是想到神诸般的恩典。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0篇第二节，愿他从圣所救足你，从锡安坚固你。这里所讲的圣所不是指的教会，而是指的耶路撒冷，而锡安就是指以色列。大卫所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国家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20篇第三节，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。请留意，这里不是说悦纳我们的贡献，乃是说悦纳你的一切贡献，这是指的基督所献上的，他怎样成为肉身来到世上，并且最后献上自己，这是大卫所指的你的贡献。第三节之后有希拉两个字，表示人应当在这里稍微的停一下，来好好的默想一番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20篇第4节到第6节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。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，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父神要垂听耶稣基督的祷告。约翰福音第11章41节到42节记载了主耶稣的祷告，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神是常常垂听耶稣祷告的。好，末了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0篇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他们都屈身扑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这里说愿王应允我们的王，就是指以色列的神，但对我们今天来说，就是指的救主。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，我们所以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。还有一点的时间，让我把刚才讲解过的诗篇第20篇这9节的圣经再读一次，加深我们的印象。这里说，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，愿他从圣所救足你，从锡安坚固你，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，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，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他们都屈身扑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今天借着诗篇第19篇、第20篇这两篇的诗，把你的真理，把你的心意丰丰富富的向我们启示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但愿这些真理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光照运行，使我们有回头的亮光，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主，我们更多的爱主，我们紧紧的跟随主。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来信。